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210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炼钢》，作者美国华盛顿 DC 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月12号。近几年来发生的这些事情，让我逐渐地看清了旧势力对大法弟子修炼的整个安排。我想起过去看过的一篇关于提高炼钢纯度的报道，说的是普通的炼钢方法，因为一些杂质混在钢水中，外面的火烧不到，使得钢的纯度一直提高不上去。后来科学家就想出了一个办法，把氧气吹到钢水里面去，让火在钢水里面烧，把隐藏在钢水里的杂质烧掉，这样一下子就把钢的纯度提高了很多。一、旧势力的安排。我发现旧势力给大法弟子安排的所谓修炼的路，很像这个炼钢的过程。1999年720的迫害是那把在外面烧的火，那个火烧得很旺，经过十几年的冶炼，大部分的渣子都清理掉了，但是在大法弟子中，特别是海外的大法弟子中，还有一些抱着人的想法不放的，总是用人的想法在对待修炼的事情。但国内的那把火够不着这些人，就像钢水里面的那些杂质一样。但是新宇宙是绝对纯净的，绝不能让这些杂质污染了新宇宙。时间不多了，如何把这些人找出来清理掉？旧势力就安排了目前的这一场迫害，把火烧到大法弟子的内部。我们看看旧势力是怎么安排的。首先，旧势力安排了一些大法弟子以各种病业的形式离世，这个现象在常人社会没有什么大的影响，但是对那些因为驱病健身走进修炼而一直没有在法上认识法的人来讲，是个巨大的考验。他们看到很多人修大法病好了也来了，现在看到这么多修炼人因各种疾病离世了，他们还修不修？其次是安排个别在这部分学员中有一定影响力的人高调走向反面，就像混在钢水里的催化剂，到一定的时候，一定的条件下就会猛烈燃烧起来，把那些跟他们有类似特性的杂质一同烧掉。对那些一直看着别人修炼没有以法为师的人，对那些修炼中的关一直过不去而满腹怨气的人，这一把火就可能把他们烧掉。貌似精进的老弟子现在这样了，你还修不修？他们讲的那些似是而非的邪物理论，你信不信？他们发泄的那些怨恨，你有没有？你是否认同？然后是西方媒体对神韵和大法的污名化报道，同时邪恶利用离开神韵的人发起一起诉讼案。在一般人眼里，被起诉的通常是坏人，邪恶利用了这种心理，恶人先告状，就是要从名誉上搞臭，同时在大法弟子内部制造恐怖，制造假象，在国际上制造舆论压力，里应外合。对于那些不是真修的人来讲，要在这样的磨难中走过去是很难的。二、法难是人心带来的难。旧势力从来不把世人当回事，他们看重的是大法弟子的个人修炼，因为大法弟子能否修成直接关系到他们的存亡。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二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中说，在这场迫害中，旧势力的目的 他是想要通过这场迫害使大法弟子放弃人的执着。表面上看，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都是冲着神运、冲着大法来的，其实不是，因为大法早就成了，谁也破坏不了。旧势力当然知道这一点，也知道师父是最正的，他们也是把希望寄托在大法和师父身上。他们安排的一切就是要把那些不是真修的人找出来。在这场迫害中，学员的各种表现都有，有努力讲真相的，有为大法担心的，有无动于衷的，也有助纣为虐落井下石的。旧势力就是要让每个人最真实的自我表现出来，为即将到来的大淘汰做准备。然而旧势力的这种破坏性的检验却在干扰着师父正法，干扰着众生得救，大法弟子是不能予以承认的。如果说旧势力培养中共近百年是为迫害大法所用的，那某西方媒体能甘愿为中共所用，也是旧势力为在正法的最后放这把火准备的。看到那些曾经一同走过风风雨雨的昔日同修，因为这场磨难而离开了修炼，真是为他们难过。修炼不是儿戏，不是在一起轰轰就完了，不能在法上修，到最后还不能坚信大法的人，不论修了多久，不论做了多少事，都是在骗人害己。那些附和邪恶的所谓学员，哪怕是附和邪恶的一部分观点，不管是否说出来、表现出来，处境都是极其危险的，因为神看的是人心。所以，这次法难也是那些多年糊涂不精进的同修的难。三，大法弟子的责任。邪恶的迫害再一次把大法弟子推上了世界的舞台。当今世界人心败坏，瘟疫、战争、地震此起彼伏，一切都告诉我们时间不多了，时间真的不多了。在这短暂的时间里面，如何清除这么多人思想中的毒素，如何最有效地讲清真相，就成了我们大法弟子迫在眉睫的一件大事。记得1999年720迫害开始的时候，我们也是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后来我们就成立了许多讲真相的项目，成立了媒体，虽然一切从零开始也很不专业，但是我们很明白我们在做什么，我们也非常有针对性的在做。例如我们针对邪恶的造谣宣传制作了一系列大法真相的节目，法轮功真相、自焚真相、1400例真相、敛财真相、迫害真相等等。世界各国大法弟子利用各种机会向各国政要及社会阶层讲清法轮功真相，纯净的心态加上师父和众神的加持，从根本上扭转了当时的形势。当前的这场迫害，邪恶使用的手法有所不同，但是思路是一样的，都是要用邪恶的造谣诽谤来净化大法弟子的队伍，同时毒害世人。对我们大法弟子来讲，我们要做的也跟过去一样，就是在被迫害、被攻击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去讲真相，救度众生。同时，我们必须真正在法上认识法。我们为什么要修炼？为谁而修炼？大法正不正？这些在1999年720迫害的时候，许多人思考过的问题，我们必须认真地再次审视。伟大的法，特殊的历史时刻，造就着伟大的觉者。也许这是世人最后的机会，也许这也是大法弟子最后的机会，让我们不辜负大法弟子这个伟大的称号，积极行动起来。万古艰辛只为这一回，万古艰辛只为这一回，摘自《红银三》，只为这一回。以上完全是个人想法，有不同意见或有什么补充的，欢迎提出来讨论。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当我真正明白了一个大法弟子生命存在的价值后，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月14日。 修炼法轮大法后，我一度围绕着我找执着、去执着，因此去执着去得很艰难，常常感觉这个执着似乎去掉了，但是又出现反复。近阶段我突然明白，在正法中，作为一个大法弟子，生命存在的价值是能救度众生。我不是嘴上说说，而是内心深处明白了。我深信是师父的点悟。众生处在危险中，我有唤醒他们的责任。从此我的修炼似乎来了一个飞跃，找到了精进的动力。我明白救人的是师父，是大法，我只是有这个愿望。我是大法弟子中的一员，是法中的一个例子。师父已经赋予了每一个大法弟子救度众生的能力。我也知道对众生迫害、企图毁灭众生的中共邪党只是一个表象，真正发起迫害的是邪党背后的邪灵，是旧势力的操纵。迫害不是人对人的迫害。我虽然有救人的愿望，想尽好一个法弟子的责任，可是我在生生世世的轮回中，满身积攒了众多的业力，下到迷的人世间，身心处在七情六欲中，是阻碍我完成救人使命的障碍。只有法才能清除污浊，纯净我。在同化法的过程中，让自己先天的善和慈悲主导一切，才能更好的救人。悟到此后，我发生变化。一，我主动学法了。以往学法常常是为了身体好、长功、提高层次，基点是为私为我。现在是为了救人，我要学好法，基点是为他。在学法的过程中，我主动抑制各种干扰，比如困倦、安逸等。能抓紧时间，合理安排时间。例如有常人的事需要做，我会想怎样做才能不耽误我学法、救人，安排固定的学法、备法时间，参加小组学法，保证切切实实的学法，力求学法入心，学法得法。二，执着心好去了。以往我好像陷在各种执着中，去不完。现在我的关注点是怎样救人，对名利情等不再执着，或执着少了，感觉名利情等这些东西很丑陋。原来我很看重自己的认识，常常听不进去他人的意见，现在只要是对方的建议对救人有利，我就会愉悦地接受。以往我看同修常常会陷在表面的对与错中，现在我能看到每一位同修都是可敬的，尽管他们都会有这样那样的执着，但他们与我共同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正的场，是众生得救的希望。每一个人都在用不同的形式践行着自己的使命，因此我发自内心的珍惜每一位同修。三，有了救人的愿望，处处就有救人的机会。我知道了众生都是为大法、为求得救来在人世间的。我除了安排每天固定的面对面讲真相时间，还随机的讲真相。坐车时，我会向每个上车的人头脑中打入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天要灭中共、三退保命，念动正法口诀。我布兜里一般装着小真相粘贴，办事走路时可以随时在适当的地方贴上一张，谁看了谁受益。我知道了未修炼的家人、亲朋好友都是与法有很大缘分待救的众生，我与他们是救度、被救度的关系，他们与我结缘是来求得大法救度的。我自身的言行是他们了解大法的一扇窗口，我言行的正与否直接影响着他们对大法的认识。我与家人相处时，尽量按照真善人要求自己，按照传统文化的标准待人处事，在利益等方面不怕吃亏， 家人亲朋需要什么帮助，我都乐呵呵地给做，适时针对他们的心结，以他们能理解的方式讲大法真相。以上是此阶段我修炼中的一点体悟，写出来与同修交流。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中共以愿报德反美，恩将仇报反法轮功。上，作者何毅。中共近期针对美国神韵艺术团与法轮功密集发动攻击，引发外界关注。中共这次攻击法轮功的原因和1999年江泽民那次不一样。江泽民完全是个人妒忌，但是中共这次的目标是毁坏美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并趁机把迫害法轮功的历史罪责嫁祸给美国。也就是说，是中共终极反美战略的一部分。第一部分，中共反美的两副面孔。中共反美仇美可以说是由来已久，他妒忌美国的强大与民主制度的优胜，对美国从骨子里有着歇斯底里的恨。为达到全面反美仇美的目的，长期以来，中共在中国民众中制造仇美情绪，唱衰美国。一些反美斗士们不惜针对自己的国民发动认知战，大力贬低、诋毁美国及美国人民。比如，美国中产阶级过得都不如中国农民工，中国2000人民币比美国3000美金过得好，美国烂透了，美国那个破地方谁去，等等，完全扭曲事实、掩盖真相的论调与文章，在大陆舆论场是一路绿灯，颇受官媒追捧。同时，中共把仇美思想包装成爱国主义，宣扬中美必有一战的攻击性论调。长期的洗脑与灌输让中国人分不清黑白对错，受骗上当的小粉红误认为美国逢中必反，美帝亡我之心不死。谎言煽动起的仇恨诉诸暴力，在民间酿成了义和团事件。2024年端午节当天，美国康奈尔学院四名在华教师在吉林市北山公园被一名中国男子用凶器刺伤，凶案引发国际社会强烈谴责，中共官方却以一句偶然事件敷衍了事。然而，中共反美仇美却有着两副面孔，除了刻骨铭心的恨以外，还有着别有用心的爱。川普当选第47届美国总统后，中共突然大张旗鼓地热爱起美国来了，不仅将造谣美国的动物园虐待大熊猫的12名小粉红抓起来判刑，清空美国驻华使馆微博下的反美仇美言论，党媒还冠冕堂皇搞起美中友好故事征稿活动。这是中共惯用的戏法，所谓革命的两手，一手硬一手软，表面一套背后一套，搞斗争哲学，共产党是鼻祖，党内整肃如此，群众运动如此，国际舞台上外交活动也是如此。如今战狼外交提到川普这块铁板，便夹起尾巴扮友邦，启动战略欺诈。谈到美中友好关系，历史上美国无私帮助中国的故事倒是不少，然而中共友美的案例却乏善可陈。不仅如此，针对美国的帮助与善意，中共往往既不知感恩，更不懂回报，反而忘恩负义，以怨报德，处心积虑与美国斗争。为了解历史，正确判断现实，我们先来简单回顾一下美国史上是如何帮助中国和对中共施以善意的。第二部分，美国史上对中国的帮助。在中共的谎言史教科书中，一部近代史就是帝国主义侵华史，其中以美国最为恶劣。事实上，列强犯华，美国对中国损害最小，相反，中国从对美关系中获利却不少。一，对大清乾隆贸易第二大国。 1784年，美国第一艘对华商船“中国皇后号”抵华，它打开美中贸易大门，双方平等互利。美国人比其他国家的人更遵守中国法规，美国很快成为仅次于英国的对华贸易第二大国。中国人从中获取了大量黄金白银。二，与大清同治平等条约。1868年，美中签订普安臣条约。普安臣是当时的美国总统林肯派往中国的公使，他为人开朗，对华友善。当时有很多中国人在美国打工，美国敦促中国派出驻美领事，大清国干脆任命普安臣为钦差大臣，代表中国出使各国。普安臣首站出使的就是美国，他在美国发表演说，弘扬中国文化，赞赏中国爱好和平，代表中国政府与美国谈判，维护中国利益，签订了普安臣条约。这是鸦片战争后中国与外国签订的第一个平等条约。三，辛丑年的门户开放原则。1901年，美国提出门户开放原则，主要针对中国、清朝、光绪。当时俄罗斯、法国、英国等列强在中国有势力范围，美国门户开放原则保护了中国主权完整，特别是客观上阻止了俄罗斯对中国东北的侵吞，遏制了列强对中国的领土瓜分。四，庚款办学。按照辛丑条约赔款规定，美国分到了 7.32%， 连本带利息约3000多万两银子，美国退回了1000多万两用以兴学，其中包括派遣中国学生赴美留学，兴建清华学堂。1924年，中华民国总统为曹锟、黄福、段祺瑞，美国二次退还庚子赔款1200多万美元，中国用以组建清华大学，创办当时远东最先进的图书馆之一——国立北平图书新馆，即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分馆前身。1929年，中国用庚款派遣47名学生赴美留学，这批人学成之后回国，其中就有后来成为中共两弹元勋的诸多专家。此外，燕京大学、北京协和医院的建立均使用了庚子还款。五，飞虎队与驼峰航线。1941年7月，美国陈纳德将军召集退伍军人组建飞虎队，赴中国支援中国人抗日，时值蒋介石为中华民国总统。为打破日本对华战略五次封锁，美国陆军航空队空运总队及 Air Transport Command ATC 和中国航空公司 CNAC 开辟穿越喜马拉雅山的驼峰航线，因为飞行难度极大，也被称为死亡航线。据战后美国官方的数据，美国空军在驼峰航线上一共损失飞机468架，牺牲和失踪飞行人员和机组人员共计1579人。飞虎队与驼峰航线为中国抗战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六，废除不平等条约。1943年，美国为鼓励中国抗日，带头废除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与中国签订的所有不平等条约。在美国带领下，英、德、意、日都废除了不平等条约。从此，外国租界和领事裁判权在中国消失了。中国，即中华民国，成为国际社会中平等一员。七，马歇尔调停与杜鲁门主义。1945年2月雅尔塔会议，美国对共绥靖，使中华民国主权受损，苏共在东北取得诸多优先权益，为中共叛乱留下祸根。1945年底至1946年，美国杜鲁门总统派遣马歇尔将军调停国共战事，美国不惜切断国军军火供应，逼迫蒋介石与中共组建民主联合政府。中共表面假意同意和谈，背地里不断破坏交通，攻击国军，拖延谈判。马歇尔调停最终失败， 但是国军失去了武装剿共的有利条件与时机。同时，中华民国经济被拖垮，中共就此逃生。1947年，美国制定反制全球吃货的杜鲁门主义，但该战略却有意放生中共。从太平洋战争开始，美国政府内的亲共人士如史迪威、戴维斯、马歇尔、杜鲁门等，他们对中共心存幻想，推动了一系列制肘中华民国、偏袒中共的政策，纵容中共窃取中华民国政权。八，联合国常任理事国。1945年中华民国时期，因美国的力争与坚持，旧金山联合国成立大会，中共代表董必武参加了中国代表团，并与其他代表一起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中国及中华民国能成为联合国发起国与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美国功不可没。1971年7月9日至11日，中共国时期，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与中共国总理周恩来会谈。之后，美国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及中共国取得联合国代表权。同年10月25日，联合国通过2758号决议，承认中共政府的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九，尼克松访华见毛周，卡特与中共建交。1972年2月21日至28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在中南海见到毛泽东，并与周恩来等会谈。此次访问被称为改变世界的一周，打开了美国历史上第二次对共绥靖政策大门。访问结束前，两国签署上海公报，自此美国开始逐渐从台湾撤军。1977年卡特入驻白宫，在其1981年卸任之前的1979年的1月1日，美国与中华民国断交，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全面建交。此时距基辛格秘密访华已长达约七年之久。中美建交以后，两国关系进入蜜月期，美国的关键盟友包括日本、澳大利亚和联邦德国、西德相继与台湾断绝了官方关系，与中共建立了外交关系，造成中共国被国际社会接受，而中华民国被国际社会排斥的世界格局。十，老布什对中共绥靖。1989年中共六四大屠杀后，美国老布什政府多次为中共开后门，比如批准特别豁免令，允许波音公司出售四架商用机给中国，放松军事制裁，允许中方官员回美，继续提升中方战斗机的和平珍珠计划。半年内两度致函邓小平，并派特使前往北京，强调美国愿和中共携手共度难关。事实上，美国的确帮助中共度过了难关。十一，克林顿帮助中共进入 WTO。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发动了对亿万法轮功修炼群体的政治迫害，各地上访无门的法轮功学员或只身一人，或两两结伴奔赴北京，希望为法轮功说几句公道话。结果大批上访学员反而被捕被关押，中共并酝酿于十月份将原北京法轮功研究会的几名成员判刑。同年十月，克林顿两次电话江泽民，希望就中共入世达成协议。2000年3月，克林顿发表讲话，将贸易与人权脱钩，并称中国加入 WTO 会迎来经济自由，人民会迎来更大的发言权。克林顿在白宫设立中国厅，专门游说国会中反华议员。五月，克林顿邀请前总统卡特、福特以及数十名前政要云集白宫，敦促国会批准给予中共永久贸易特权，为中共加入 WTO 造势。在美国推动下，2001年12月11日，中共正式进入世界贸易组织。 共产主义的最后大本营，成为自由世界贸易社区的正式成员，为中共统治全球的野心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经济腾飞条件。
请听时事评论常识，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某西方媒体攻击李洪志师父和神韵的报道，不但恶毒而且愚蠢。他们利用了专业的写作技巧来包装一个扭曲事实的诽谤。这些报道可以欺骗一般不太了解非营利组织运作和演出运作的人，但是无法欺骗西方的精英。我发现思想意识薄弱没有主见的人，或者受西方那套实证科学的所谓理性教育的人，相对比较容易被这个绕来绕去的逻辑搞迷糊了，很容易被报道拉入所谓的事实构建的假象中去。举一个不太雅观的例子来说，就像有人到处说一个讲究干净整洁的人吃屎一样，难道我们要努力去找事实证明没有吃屎吗？我们应该跳出人家刻意构建的假象，不用钻陷阱，用常识去分辨就足以击破假新闻，而不用去纠缠所谓的事实。下面就是一些相关的常识。一、影射法轮功创始人李大师敛财，这如果不是诽谤的话，则是严重的偏见，而且脱离常识。法轮大法在美国以及其他国家已经注册为合法的宗教组织，李大师如果要敛财，只要向其他宗教团体向信徒要求捐款就行，而且完全合法，根本不用自己辛辛苦苦建立神韵，投身一个没落的舞蹈行业，给全额奖学金，包吃包住包教，相当于平均每人每年50,000美元的价值，来培养飞天学生和神韵演员。如果将投资神韵的钱拿去投资房地产，神韵从2007年至今经历了地产的低谷到高峰，肯定可以赚更多钱。李大师和神韵付出这么多，短短几年就创建了名扬世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神韵艺术团，反而说明李大师和神韵是为了崇高的目标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二、非盈利组织不等于不盈利。非盈利组织不是不赚钱，而是如何使用和分配资源，要将收入、捐赠、收费等用于实现组织的使命和活动，而不能成为私人利益的来源。有人称，亚特兰大法轮大法学会邀请神韵去当地演出，演出收入208万，成本162万，将45.6万给了神韵，暗示这是不正常的行为。神韵作为一个艺术团体去演出，收取演出费，不是很正常的行为吗？一个100人的艺术团，舞蹈团和乐团，演出几天？2024年演出5天，平均下来一场收入9万，平均每人每场收入才900美元，这在西方社会是非常低的收入。神韵那些世界级演唱家和乐手，一场收费9万、90万都不为过。这恰恰说明，神韵为了他的使命，向世界呈现没有共产党的中国，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牺牲。至于各地法轮功学会邀请神韵去演出，盈利还是亏损，那是各地的组织能力和经营能力的问题。这跟娱乐公司邀请明星开演唱会是一样的，盈亏都要自己负责。文章还称，神韵在2023年有2.66亿现金而不进行投资是不正常的，这种说法也是逻辑混乱，非常可笑的。一方面想说神韵敛财，一方面又称神韵不拿现金去投资赚钱不正常。投资是一般的非盈利组织增加收入的一种方法，他们到底觉得神韵应不应该赚钱？用常识就能想明白，神韵一年有一半时间是没有演出的，这半年时间还要支付各种营运的费用，如果再突然遇上疫情，一年完全没有演出，那神韵2000多人怎么生活呀？ 光算一下每天的粮食消耗就非常大。这样一想，神韵出售高档的衍生品，那不是很正常吗？一些世界名牌卖普通的商品也贵得离谱，怎么他们就是正常的呢？神韵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传播对神的信仰和真善人，赚钱越多，弘扬越广，对人类社会贡献越大，这不是好事吗？反过来看，神韵靠自己的力量，在一个没落的行业里，把一个艺术团做成依靠卖票生存和盈利的实体，而且不断扩张，这反而证明神韵是这个行业的典范，李大师智慧超群。三，法轮功学员义务帮神韵推广，不是剥削，而是信仰行为。个别人利用西方媒体一再影射神韵利用法轮功学员无偿做推广，大纪元记者加班加点进行报道，这是神韵的一种欺压或者剥削的行为。难道该媒体不知道基督教徒是如何传福音的吗？那是教会剥削教徒吗？教徒的无偿奉献不是他们的信仰行为和有利于社会道德回升的善行吗？大纪元作为媒体大力报道神韵演出，这是常识，因为每个媒体有自己的读者群，有自己的编辑原则和价值观，在法律允许之下宣传善行难道不对？难道不符合该西方媒体宣扬的共产主义、无神论、性乱的办刊方向就是不正常的？天主教还相信神创论，该媒体也要批判天主教不科学吗？大纪元的记者加班加点对神韵进行报道，这难道不是当今媒体行业中的常态吗？该媒体的记者难道不用加班赶稿？四，宗教组织的信仰行为，只要自愿的，没有伤害他人，就是合理合法的。该媒体对法轮功学员的信仰行为一再贬低，暗示是某教，这完全是一种严重的偏见。现在美国连撒旦教都可以堂而皇之在学校中成立学生的俱乐部，可以进入美国的州议会，那为什么该媒体却不愿理解法轮功学员的信仰善行，讲真相发正念呢？法轮功学员的讲真相只不过类似于基督教传福音，发正念类似于祈祷，这些都是很正常的信仰行为。尤其法轮功只是对修炼者提出心性的要求，从来没有强迫性的要求，修不修完全是个人的选择。一个来去自由，以真善人为原则的信仰，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是邪的。相比之下，共产党强迫人民信共产主义，屠杀自己的人民，中共目前还在进行活摘器官，为什么该西方媒体却几十年都视而不见？为什么不让自己的记者去调查和报道中共活摘器官的反人类行为？谁正谁邪不是很清楚吗？总的来说，该西方媒体攻击法轮功创始人和神韵，这跟他的过往亲共产主义、仇视政教的立场是完全一致的。尤其在中共企图在美国搞舆论战的背景下，其报道看起来有点赤膊上阵、气势汹汹的味道。不过笔者认为，该报这种带着严重偏见和仇恨信仰的行为，最后只会给神韵做推广，让更多有善念的人想看神韵演出，一睹神韵真容。
请听时事评论，题目是如果真想敛财，作者志清，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月9日。有媒体以利用宗教狂热狂卷 2.66 亿美元为题，指责神韵艺术团敛财。对于一般的艺术团体来说，2.66 亿美元的确是一个可观的数字，但是有谁了解成功的背后发生了什么呢？法国作家雨果说，艺术的大道上荆棘丛生， 这也是件好事，常人都望而却步，只有意志坚强的人例外。雨果对艺术的艰辛有着深刻的洞察。能在艺术领域坚持不懈，能在艺术领域坚持不懈而又富有成就，绝非易事。美国芭蕾舞的开创者、奠基者乔治·巴兰青，生于1904年，卒于1983年，被誉为世界上最重要的芭蕾舞编舞者，编舞超过450部，为美国芭蕾舞艺术的成长做出了杰出的贡献。1935年，巴兰青参与创立的美国芭蕾舞团，仅仅在第一次巡回演出就遭受巨大的财务损失，不得已，美国芭蕾舞团并入大都会歌剧院，但是不久后，由于理念不同，分道扬镳。后来，巴兰青成为纽约市芭蕾舞团的主导，在《20世纪世界艺术巨匠》一书中，对纽约市芭蕾舞团初创之时的处境是这样写的：由于财务上的困难，常常不得不在没有布景、不穿剧装的情况下演出其舞蹈。巴兰青被迫放弃了较早期的芭蕾舞的精美的服装，让舞蹈演员穿练习服装演出，克服重重困难，最终使纽约芭蕾舞团成为具有国际声誉的艺术团体。21世纪的演艺行业日益多元化，古典艺术团体生存状况艰难，如果没有来自企业机构的赞助支持，仅靠观众的票务收入是难以维持的。直到现在，丹麦芭蕾舞团仍是由丹麦政府资助的，就包括他们的芭蕾舞学校，甚至歌剧院，几大城市的剧院都是政府出资和各财团出钱赞助维持的。在2006年，神韵艺术团由法轮功学员在美国创立，以中国古典舞呈现中华五千年文明。经过20年的发展，由一个团扩大至八个同等规模的演出团。神韵走过了怎样的路？艺术家们经历了、付出了怎样的艰辛？近期，明慧网采访了法轮功创始人、神韵艺术总监李洪志先生，让我们看到了神韵的成长历程。从一开始只有一栋木质平房，20年来靠着一砖一瓦、一石一木，建造出了文化课教室、舞蹈教室、餐厅、剧场等等空间。抬木头，师傅挑最重的一头，工地的垃圾师傅经常收拾，别人没有师傅动作快，稍微一慢，师傅已经亲自收拾完毕。脏水坑没人愿意清理，师傅一句话不说，上手就去清理。李洪志先生说，所有的项目我不开一分钱，因为我要给大家做个典范出来，大家才能知道节省，那钱真的就是这么勒出来的。不知该媒体的编辑记者看了明慧网的报道作何感想？早在1999年7月20日中共发动对法轮功迫害之前，中共就试图调查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收入，用敛财来抹黑法轮功早就是常用套路了。在1999年5月23日的加拿大法会讲法中，李洪志先生讲道，我顺便讲一讲，因为我们有记者在场，也有的人说李洪志是不是百万富翁，你可以把我当作百万富翁、亿万富翁、千万亿富翁都行，因为我拥有的是人类所有的钱财都换不来的。其实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我有没有钱又算得了什么呢？就说我有钱，我自己不当回事。比如说我有一亿的学员在学法，如果我现在说一句，大家每个人给我一块钱吧，大家想一想，一人给我一块钱，我就是亿万富翁，而且大家随时都会给我， 你就把我当成亿万富翁好了。对于宗教团体来说，如果采取世俗化的做法将会怎样？在美国，宗教团体的活动受到合法的保护。作为全美第四大教会，基督教的分支摩门教奉行十一奉献原则，即信徒将每年十分之一收入奉献给教会，这是一个长期稳定的教会收入。而摩门教又经营房地产、保险、传媒、零售、股票等行业，其盈利企业中的领头羊是 DMC。 据企业信息及分析公司胡佛企业档案公司的数据显示， DMC 每年通过其旗下六家子公司预计录得12亿美元的收入。 AG Reserves 公司是教会的又一家盈利综合企业，据报道，它与教会经营的其他农业附属机构一起，在美国本土拥有大约 40.5 万公顷土地。在这些土地之上，教会设有农场、专属狩猎区、果园和牧场。除此之外，教会还拥有数家非盈利机构。以波利尼西亚文化中心为例，它是位于瓦胡岛北部海滩的一个占地17公顷的热带主题公园。2010年，波利尼西亚文化中心净资产达7000万美元，仅门票收入就高达2300万美元，另有3600万美元的免税捐赠收入。由于美国法律规定宗教团体没有义务向外界公布其财务，大众无法得知其具体资产值，但路透社与克拉格恩教授的一项联合研究表示，其资产估值约400亿美元，每年收到约80亿美元奉献。摩门教的世俗化道路取得了财务成功，传统教会则持不同观点。对此，我们不做任何评判，每一个人的路都是自己选择的。法轮功自1992年从中国长春由李洪志先生传出，以真善忍为原则，有五套柔和的功法，人传人，心传心，没有花名册，不收任何费用，修炼者进出自愿。仅传出七年，在中国国内的学练人数就接近一亿人。然而自1999年7月，江泽民出于个人嫉妒，不惜利用中共军警发动暴力打压，直至今天残酷的迫害仍未停止，数百万法轮功学员被非法监禁、劳教、洗脑、判刑，甚至火灾器官。对于亿万中国人来说，法轮功是敏感词，但并不知道法轮功学员的真实处境。在中共伪光正的宣传中，中国人迷失在了物质与财富的漩涡之中，对于传统文化，对于精神与道德，早已不知其为何物。神韵艺术团旨在展现共产主义之前的中国，恢复中华传统文化。2024演季，神韵八个艺术团同步巡回演出，在全球20多个国家的近200个城市，上演逾800场演出，观众超过百万人。神韵艺术团为什么广受欢迎？中国有一句话叫“百闻不如一见”，神韵带给观众心灵的震撼，只有亲身有体验的人才能感受到。2024年2月4日下午，前英国皇家芭蕾舞团主要领舞演员韦恩·斯林普看过神韵之后说，我曾经是皇家芭蕾舞团的主要领舞演员，我们的很多舞蹈动作如旋转、跳跃和延伸，我本以为这些来自俄罗斯芭蕾舞，但今晚我们了解到，这些跳跃和旋转几千年前起源于中国，这是新的认知，演出完美无瑕。韦恩·斯林普曾被英国皇家芭蕾舞团创始人赞为该舞团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舞蹈演员。斯林普说，我觉得我们去了天堂，神韵演出是人们平时看不到的，不仅仅是色彩绚丽， 舞台设计制作巧夺天工，演员跳入天幕又腾空而起，看起来栩栩如生，我从未见过，真是妙不可言，而且极其精准。2024年4月18日晚，加拿大音乐人乔安妮·托克西在第二次观看神韵后说，去年我看过一次神韵，从此就像被神庇佑一般，我的身体越来越好。我曾经有很严重的背痛等顽疾，现在已经痊愈了。扎克西说，我曾经经历过很多磨难，但从去年在渥太华看过一次神韵之后，就像冥冥中发生了什么，我的整个人生都改变了。我开始学习法轮大法，并每天练功，也明悟了更多的真理，并用这些原则指导我的日常生活，这真是非凡殊胜的经历。乔安妮·托克西感恩地说，我的人生从身体到心灵再到灵魂都被升华了。2024年1月31日手工绘画设计旅日华人陈女士观看神韵后按捺不住激动说，神韵舞台就是纯善纯美，我终于理解这个纯是什么意思了。我虽然没有加入过任何宗教，但我是相信有神存在的。我在大陆的时候曾是个无神论者，来到国外之后渐渐地发生了转变。我觉得信神是非常重要的，在心里有一个对自己道德方面的约束，对人的生活包括孩子的成长都是非常好的。进化论的话我是完全不同意的，我觉得人就是神造的。精神感召的力量与内心的升华是不可以用金钱来计算的，在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深藏着一种渴望，那是对心灵救赎的呼唤，是对返本归真的期待。千万不要与魔鬼共舞，悬崖勒马，希望还在，执迷不悟，善恶有报，天地间自有一杆秤在称量着世上的好与坏。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